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这是我们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的最后一堂课啦。那先稍微提一提上一堂课的重点。好，我们谈到恋爱的意象，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你还记得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这个意象就是一个意义，就是内在生活的信息要全地遍传。第二个意义，内在生活的小组要如雨泼或春笋充满遍地，来传递内在生活。而为了实现这个意向呢，内在生活的小组需要跟随圣灵来带领。那这个带领人的根基就很重要咯，要天天等候神，常读圣经，并且要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好，上个礼拜我们很强调要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啊，不知道你开始了没有啊？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这样学习这个很有趣的功课，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呢？你已经开始学习了，请你举手，可以让我看一看。哦，感谢主，哇，自己也是，我跟着小组这样开始跟随圣灵以后，我发现了，哎，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轻省了，而且圣灵带领我呢，是照着圣经，一日的难处一日当，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过去呢，我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做饭了，我干脆就多做一点，这样呢我冰箱里头呢放满了食物，我可以一阵子不用做饭，因为基本上呢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做家事的人。可是现在呢，哎，我去市场发觉就不一样了，圣灵引导我买菜只买今天的，他会在心里放一句话告诉我说，这样今天的分量够了，然后接下来就一句圣经的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然后让我想起来啊，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每一天只拾取一天分量的玛纳，他就给我喊今天到这里为止。我发觉呢，我这样的买菜做饭我都非常的轻松，而且每天吃新鲜的食物，跟随圣灵的日子非常的有趣。大家继续学习，就会对圣灵越来越敏锐。好，为你们已经开始给大家一个鼓励爱的掌声，赞美主耶稣，求主继续引导这个功课的学习。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要谈到进入主题。上个礼拜讲预备根基，天天等候神，在生活中跟随圣灵。今天我们要讲，那怎么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呢？你预备好了没有呢？但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会用这本手册来引导。这真的是一本内在生活小组的手册，操作手册，它每一个细节写得非常的清楚。在我们进入这个手册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短歌，好，来亲近主，与主连结。打开小诗歌版第42首，它是一切最亲，好，这是周牧师常常带我们唱的， 我们很熟悉的啊诗歌。好，因为我想大家跟着周牧师唱得很熟啦，哎，不需要 PowerPoint 的。好，都是一切最亲，我受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受来，缺乏知识与别，无以知识扶持，说有美是最美，无论何时心事，无穷喜乐愿意，连日展开不改，它是一切最亲，我说一切最爱。那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他是宇宙之宝，却是给我们与我们同住，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最亲密的良朋密友，最亲密的老师，最佳的指导教练。我们来感谢他，赞美他。好，那我为了不打扰你的祷告，我先把麦克风暂时关掉。主，谢谢你，天上宇宙的至宝竟然与我们同住，把生命中万金买不到的平安、喜乐、健康、天上的赐福带给我们。主啊，我为此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谢谢你每天与我们同住同行，是我们无穷喜乐的原因，成为我们生命中一口香喷喷的活水泉。主，谢谢你，赞美。主啊，我们也要将爱归给你，将我们的心献给你。谢谢主，赞美主。将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好，那现在我们拿起手册，就像一本汽车手册，它告诉你，哎，你引擎坏了，可能是什么毛病，从哪里去检查？你冷气坏了，你从哪里去检查，找到毛病？那这本操作手册写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提纲挈领来大家走一趟。那下了课之后，还包望你亲自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在神的同在中，自己根据这些重点再走一趟。我相信神会很清楚给你更多的话语。好，所以现在我问你，你预备好要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的没有？你预备好的没有？现在你觉得还没有预备好的请举手，让我看看。也感谢主。好，我们要为你知道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来感谢赞美主耶稣，因为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刻，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刻。那么怎么预备呢？要天天等候神，天天在生活中来跟随主，而且用心读圣经，这就是根基的预备。很好，现在就开始预备。好，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预备好了呢？哦，我要恭喜你，也为你感谢赞美主耶稣。就请你跟你的小组长 谈谈，请他为你要开始带这个小组祷告，请他也跟你一起求主耶稣把渴慕的人带来，那么人来啦，走就可以开始了。但你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小组，也就是说你一边学习带自己新的小组，你一边还是要回来原来你的母小组，那是你的遮盖啊，你的小组长呢也是你的遮盖。这一条路需要有属灵同伴，也需要有属灵的遮盖啊。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预备好了没有呢？我怎么知道我预备好了没有呢？哎，这本手册可写得很清楚呢。来，现在请翻到手册17页到19页。好，那17页第3章，哎，标题就写得很清楚，小组聚会带领人的条件。好，讲得又具体又清楚。第一个是什么呢？神的呼召，人的回应，就是要有神的呼召，也就是要有神的话告诉你说，孩子，你可以开始带一个小组了。好，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从祷告求主的话，做一切事情都从耶稣基督的话开始，他说的话算数，因为他用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也用他的话语安定这个小组的事工。所以每一个事工的开始都要从祷告，有耶稣的话，他是首先的，他是 Omega， 他是我们一切事工的开始。我讲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下重点，哈利路亚。所以看怎么开始一个小组，你要有神的呼召，要有神的话。那17到19页你好好的读下来，我相信主会跟你说话的。我们翻过来到28页，好，在第二段讲到教会小组化是这时代的趋势，是神赐给教会在末世战胜仇敌的智慧。神正在各地兴起许多跟随圣灵的小组长与主同工。我这次讲课我真的相信神会从往下我们同学们中间兴起许多跟随圣灵的小组长，因为我们往下也开始了3年了，看到各地许多很认真学习认真跟随的弟兄姐妹，他们成长得很快，因此这本手册也在这个时候就预备好了要来陪伴大家。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说小组是神赐给教会在末世战胜仇敌的智慧呢？其实真正的要深入的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是在小组里，而不是在特会里啊。大概2年前，哎，周牧师来台湾办特会之后，有许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跟着我们回家了，也有人跟着我回台南住了几天，我就每天陪他们聚会。我发现了，在这样人不多4、5个人、5、6个人的小组里头，问题可以谈得非常的深入，而能够得到一个很彻底的解决。这个现象让我确信这一句话，那小组是战末世战胜仇敌神手赐下的智慧。我在我自己的小组也是看到许多人的问题，在教会里头 没有被处理好的，但是他们来小组聚会中，透过一个圣灵自由运行的聚会，圣灵亲自牧养他，亲自释放他，亲自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小组是在这末世神赐给基督徒的一个策略智慧，我们要珍惜。因此我深信主要才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合神心意能跟随圣灵来带领小组的。而这本手册的出版，因为它大概在一年前就预备好了，我感谢主，正好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个每一个细节带大家走很清楚的走一趟。下面第二个，一个小组带领人要有什么条件呢？要有内在生活的意向。那么内在生活的意向是什么呢？最后18页最后一行写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因此这个小组的带领人他必须要有很清楚的基督活在我里面活着的意向，也就是说他要跟主有非常清楚的连结，并且是一个受圣灵管制被圣灵管理的人。哈利路亚。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好，下面看19页的第二段，我们来念哈。小组带领人需要有内在生活的意向，这意向就是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唯有基督是他所爱的，除基督以外没有别的跟随。这一点非常重要，请你用红线画好几个星，表示他非常重要。他要相信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无论是他遇到的问题，主人遇到的问题，都自己来到神面前求问、祷告、等候。小组组员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的，祷告、等候主来回答，主在聚会中来做工。也就是说，他不是寻求把人带来寻求恩赐或者知识，他相信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有的问题来祷告、等候、读圣经，都能够从主得着满足的喂养和释放。这样他有了这个条件，他就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而不是把人带到别处，比如说带去追求恩赐，带去跟随某一个有名牧师的特会，或者是带去跟随许多世上的知识。这叫做内在生活的意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读第二段后面的这几行，小组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能以把人引到耶稣跟前，而不是把人带到耶稣以外去追求恩赐和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把人带去追求恩赐和知识，那就偏离中心了。这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等候神小组等候的中心对象。好，如果我相信你有周牧师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你可以打开这本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等候神，这指的是个人等候神的三个大前提。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候的对象，第二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候神中一切思想的中心，第三个 我们等候神是要被改变，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等候神的中心，不要偏离。在等候神小组或者内在生活小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等候跟追求的中心。所以 ZMI 的意向就是要追求更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追求恩赐，也不是追求知识，这一点要很留意。2006年啊，我们台湾呢，大概有一二十个人，正确是我忘记了，跟着我去参加达尔士第一届的特会，回来周牧师就嘱咐我们要开始带等候神小组。于是我们祷告以后，真的有了主的话，我们就从北到南这样开始了。有一个在北部我很好的朋友，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淑芳牧师，你能不能够抽个时间到台北来看看我的小组，我好像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我问他，你觉得怎么不对劲？他说，我怎么觉得好像越来越忙，越来越累，而没有像周牧师讲的等候神进入安息呢？你来看看吧。我就去了，凭着我灵里的知觉，我跟他们谈话，带他们，圣灵会给我开启关于这个小组的毛病问题在哪里。果然是，原来这跟带领人有关，因为这个带领人把人带去追求恩赐能力，哈利路亚！因为他很喜欢参加各种特会，所以他也带着小组人去参加这样那样的特会，特别是一些有很多追求恩赐能力的特会。所以呢，他们在聚会中就有许多的掺杂的恩赐跟能力的追求，最后他把这一群人都带去事工区了，他们就比先前更忙碌，不但没有归回安息，还越加的忙碌，这就偏离了中心耶稣基督。他们没有进到安息里，而是被引到恩赐与事工去了，这个方向就错误了。那因此周牧师的那本《安静等候神》，你要再好好的读。等候神是把人带进入安息，在安息中有神的同在、神的智慧、能力、神的恩典、恩惠都在那里面。在安息中，耶稣基督具有基督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安息里面。因此你真的只要爱耶稣，单单要耶稣，认定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而别无所爱慕，连恩赐也不爱慕，我告诉你，奇妙的是，你生命到了，跟主的关系到了，你的主给你有事工要去做，他自然而然把恩赐把能力都给你，不需要你追求，你只要爱耶稣，追求神。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呢，有主叫我去香港，我就去香港。黑达呢带我走到哪里，我们聚会到哪里。因为我深信周牧师告诉我的一句话：聚会只要有主耶稣就可以了。所以我有了他的话，他与我同行，我就一个人提着皮箱就去了。我走到哪里，神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要我去服侍香港的教会，他自己就把恩赐能力给你。好，所以这是生命到了，你奉主的差遣去，主自然而然给你，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单单要主耶稣。 要他的同在，进入他的安息。这样你越等候越轻松，平安越深，安息越深，这就对了。他差你去服事所需要的一切恩赐能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积蓄着，那时候他亲自释放给你，我们就是一个祷告而已。因为那是恩是能力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切记不要把人引到恩师的追求，能力知识都不是。时间到了，他在追求的过程他自然会给我们，因为圣灵保惠师是我们最好的教师。周牧师他跟我们讲那么多课，他所有的一切圣经的知识，圣经的智慧都是圣灵开启他的。我感谢主。那一次我的朋友，我去台北一次，我知道哦，果然是真的走偏了。问题出在他自己带人带所以大家去追求恩师。那我也感谢主，主亲自来调整他们。因为主耶稣圣灵就是小组真正的好牧人，圣灵是小组的真正的带领人，所以他的小组偏了。好，我们只要完全的顺服神，行在他的旨意中，他自己会透过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自己把他导正回来。那么我们单单做主的同工，做他合用的仆人，做他合用的器皿，他是小组真正的牧羊人。下面19页第三个标题，小组聚会带领人的具体资格。哦，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一个一个来念，也愿主跟你说话。好，那我要先跟大家讲，我是很感谢啊，我这一次讲这个手册具体而清楚，那我非常感谢这本手册，是我带领以灵小组十几年的经验在圣灵的引导下写的。可是我写的时候，周牧师跟我说啊，你会给我过目吧？我说啊，一定会，而且不止过目，我要请你好好的给他修改，很仔细的修改，拜托你千万不要只是过目而已。我感谢主，他果然是很认真的修改。虽然那个时候他的体力跟视力都不是很好，可是我知道他花很多时间修改他。那他用他过去在中国时报社主编的文笔呢，把文字呢很细心的修改的很简洁，很清楚，很具体。因此现在我带大家在使用这本书讲来呢，我也是坚强有力，信心满满。这就是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遮盖带给我们一个心理的信心和确据，它遮盖我服事。我们来读小组聚会带领人的具体资格。好，小组聚会是否能有成果，关键完全在于带领人。因此带领人需具备下列条件。一，要有内在生活意向或认同内在生活意向。刚才讲过了，以免把人带偏离中心耶稣基督。第二点，渴慕爱主，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三个，灵命较为成熟，有心更多追求带领人，要跟着主人一起追求，甚至要比他们还更热心追求，这样才能够带领小组欢欢乐乐的前进。第四个，圣经和诗歌较为熟悉，对圣灵较为敏感。第五个，有为父之心，关怀 小组成员为他们祷告。好，其实小组长就是一个小牧人啦、啊，很多的传道人都是从小组长出来的。小组是训练好牧人能够跟随圣灵服事的传道牧师的好地方。好，所以恭喜各位。第六，谦卑顺服，愿意委身，乐意付出，效法基督。在小组因为要服侍弟兄姐妹，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组长是要蛮用心来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人到小学习内在生活，很多半不是一次来就能够感受得到，因此你要关心他，在需要地方陪伴他，他让他一直来，因着你爱他，因着他里面也渴慕神，你爱加上你爱他，关心他，陪伴他，他就愿意一次又一次来，直到哪一次他经历到了，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那时候你就可以把他交给主了，他自己会跑来。哎呀，所以我们这个以灵小组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一起聚会前，我们是开着车子去这里那里接这些朋友来聚会，聚会完送他们回去。那这样的陪伴跟关心，在他还没有亲尝主恩的滋味之前呢，会鼓励他一次一次的来，终于到了某一次，他被神摸着了，他知道了，他会像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原理那样的大喊啊，原来主恩的滋味多么美好，原来啊，进入安息是多么的甜美，原来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甘甜啊。我们为了要让他有机会来亲尝主恩的滋味，常常我们要服侍他，陪伴他，所以我们要谦卑做仆人的心肠，特别是在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但是你只要跟随圣灵带领聚会，你会越来越轻松的，到后来呢，你就很轻松，你只要带大家在神的同在中轻轻松松的跟随圣灵，圣灵会自己服侍他们，叫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就不再需要，当人经历到圣灵的服侍以后，他就会放下渴望人的服侍，而来就近主，追求主。第七个，不求人的称赞，只求行在神的主意中。好，我讲到这里，我觉得要稍停一下，或许留给圣灵有跟你说话的空间，触摸你心的空间。你下线以后再把17页到19页安安静静的读一次，我相信圣灵会跟你讲更多的话，他会让你知道，亲自告诉你，你预备好了没有。现在我们安静片刻， 我讲的时候也是要跟随神的，所以我觉得该停下来就停下来，给他圣灵有空间，他要亲自做工。刚才安静中就提醒我，我要讲啊，我带给一个姐妹的故事，因为前面讲到我们个人的摩神或者等候神小组的中心都是谁？耶稣基督。不要偏离中心，偏离中心就进不了安息，达不到我们的标杆。哈利路亚。也避免把人带去追求恩赐，因为我们有了得着了施恩的主，就一切都有了，有了耶稣基督，与他的亲密关系，进入他的安息。他要我们做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所以是追求这位施恩的主，他的同在，而不是追求恩赐。但是因为恩赐很容易吸引人，恩赐的亮光很容易，比生命更容易吸引人，人很容易被恩赐的亮光所吸引。因此是在现在整个信仰环境也看起来恩赐的追求更重于生命的追求。那，我在这里真的是语重心长的要告诉大家，恩是重于生命，不，错了，生命重于恩是，生命到恩是能力都有，超过所求所想的。好，我教会呢，去年来了一个非常爱主的家庭，他们在寻找一个等候神的教会，就这样神把他带到我们这个小教会来。他们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在这里得着内在生活跟等候神的牧养，所以他们整个家族，都跟我们很奇妙的在灵里合一。那我对每一个新来的家庭，我都要陪伴他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彼此更加的认识。所以大概在春季班，那我邀请他们到我家来聚会。甚至之前我邀请他们来我家等候神，哈利路亚！有一天，在我们家客厅等候神，那我就问这个妹妹，问大家这段时间呢，你里面有什么经历，我们来谈一谈。那这个哥哥跟嫂嫂呢，就谈得很好。这个妹妹呢，她谈的呢，眉飞色舞，他告诉我说："今天主耶稣来带我去哪一个花园玩，然后他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哪一个花园去玩，然后他又带我去哪里玩。"那他讲的眉飞色舞，好像觉得他很有得着，不像他的哥哥跟嫂嫂，就是一个很深的平安跟宁静。他有一点呢，觉得自己很有得着。我一听呢，我就跟他说："哦，那你在等候神的时候是不是很忙啊？好像在看彩色电视啊，这里玩，那里玩，玩。"他说："是啊。"我又问他："你有没有被某个 林恩的牧师按手祷告，他说有，通常是这种情形的。那我想我明理明白了，我问他说，那你愿意不愿意，如果这个你认为，你可能认为这是主给你的一个恩赐，那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个恩赐交给主耶稣，因为我们所要的是主的同在。不要，我不鼓励你进入恩赐的追求里面，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个恩赐交出来？他跟我说他愿意，于是我请他自己祷告，我也为他祷告，好，把这个恩赐交给主，主，我单单要你的同在，我单单要更加的渴慕爱你，要进入你同在更深的安息里，主，我单单要你的同在。下个礼拜他们又到我家来，我就问这个妹妹，哎，这个礼拜等候选怎么样啊？还看彩色电视吗？他很开心说，哦，没有了，没有了，而且牧师，我进入了，我才知道我真正的进入安息了。现在他进步很快，那路子对了，进步很快；路子不对了，就往错，我们不叫错，往另外一个方向岔出去了。啊，赞美主！啊，现在他们一家人有非常美的服饰，带下很美的恩膏跟生命，祝福我们教会。所以，生命赠予恩赐，是追求主的同在，哈利路亚，不是追求恩赐。我们信主传福音，自己带领信主耶稣，从一信耶稣开始，我们就要带他圣灵充满，进入等候神。那路子对了，我很感谢看到弟兄姐妹就跟着在教会生活进步很快，啊，神与他们同在。好，那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那么你预备好了，你读这本手册，这本手册也清楚地告诉你，你可以开始了。有了主的话了，那你找你的小组长谈，请他给你祷告，入乎做你的遮盖，你就可以。人来啦，就可以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那怎么开始呢？怎么开始聚会呢？来，现在翻到最后面的附录一，好，在37页附录，这里有两个实例可以给你参考。这两个实例呢，只是给你参考。好，也许最重要是你要跟随圣灵问主，你怎么开始？有时候圣灵往往有第三个答案，所以这两个实例只是给你参考。来，第一个实例呢，是我们台南以灵小组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从3-4个人开始，我们是用周牧师内在生活这本书来导读。好，那37页这个文字写得很清楚，第一段，小组带领人开始时决定使用安静等候神一书，带领大家随着圣灵的感动轮流导读。我们不是用读的，轮导读。那因为等候神小组是恩膏引导的，所以轮流导读到那个恩膏出来了，感动出来了，就跟着那个恩膏的带领，或敬拜，或祷告，或读圣经。38页文字写得很清楚，好，请大家仔细的读。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朗读38页的最后一段。 他们经历到，就是我们这个小组起初开始的时候，这些朋友他们经历到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每一句话都带着很深的安静的恩膏，把人的心带向深处，与主的灵相连接，并且叫人把眼目转向耶稣，提醒自己的心要归向主，同时书中许多话语都是出自圣经，能帮助大家在导读时与圣经连结，也与主连结。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开始是非常稳妥的。啊，我其实教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开始他的等候神小组，但这的确对初学者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开始。现在第二个实例是在林志玲牧师他的教会有一个牧者小组，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有五六个人的。来，39页读第二段，好。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牧师，所以有比较美好的性格。大家都知道，安静等候神是来朝见神、享受神的同在，也是来学习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就是相信主与他们同在，神的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这样坚持走下去。尽管刚开始时并没有看到任何圣灵彰显的事情，像好跳到下一段，他们并没有使用任何人的方法，乃是全然相信主与他们同在。完全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只是亲近主，让圣灵自由的随己意而行。然而，大家渐渐的体会到神真实的同在，以及神同在的甘甜，并且圣灵也触摸了他们生命中最软弱的地方。那现在就是你要问主，怎么开始这个小组？因为内在生活小组是要跟随圣灵，一开始就跟随圣灵，一开始就要问主：主啊，我怎么开始？这两个实例，你要用哪一个吗？或者你给我第三个范本呢？所以从一开始就来求问主，跟随主。好，现在我们回到29页。那么，怎么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呢？回到23页，好，对不起，23页第一行，来，我们来念。以下只是一些建议，不是规条，乃是一些累积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以下这是我带一零小组十几年的经验。第一个。会前在神面前至少安静等候神30分钟，这是我从周牧师得到的经验。他这样教我，他这样做效果很好，我就跟着这样学习，果然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环游聚会，包括教会的主日聚会，会周间的聚会。会前一定等候神，没有等候神至少30分钟，我是不敢带聚会的。为什么呢？好，这个多等候都有恩膏，少等候少有恩膏，不等候就没有恩膏。我去带一个呢，没有恩膏的聚会很枯燥乏味。好，所以我一定在聚会前等候神。让这个聚会非常的丰富，让这个聚会 很有恩膏来祝福每一个人。再来，主常常会在会前等候中给你诗歌，给你经文，提醒你要注意的地方，这都很宝贵。像今天，在聚会前，大概20分钟啊，我里面就开始唱这首诗歌，它是一切最亲啊，我就很清楚，这是我们他要带我们来亲近他的诗歌。所以会前等候神领受的诗歌经文，在聚会中跟随圣灵使用，这是非常棒的经验，我从周牧师手中传承而来的。那十几年来，他入服我的大大小小各样的聚会。下面第二个，初学者带领聚会者每次先从安静开始聚会。初学者从安静等候神开始聚会。哦，对于初学习的非常重要，因为你还不熟悉，就跟大家一起等候，一起安静，直到那恩膏下来带领，或者恩膏的教训下来告诉你我们来做什么。但是在开始呢，安静的时间呢，你要常常提醒大家神的同在。比如说，你可以宣告：主啊，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哦，主耶稣，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或者宣告圣经的话：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随时的帮助。这样宣告神的话，提起大家神的同在，等候神聚会，从开始到结束，都在神的同在里进行。好，那你就这样一路跟随恩膏，翻过来24页第三点，一路跟随圣灵，带你一段有诗歌就唱，如果有圣经的话，就打开圣经，看主要怎么使用，或者用这段经文祷告呢？或者有一段我开始带等候神小组没有多久，主常常给我经文，要我根据这段经文讲一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这是他训练我，他训练小组长讲内在生活的信息。哈利路亚！所以一段一段的跟随圣灵，一段一段的跟随那个恩膏。因此，这个小组的带领人呢，要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下面四五六一直讲下去，要一直跟随主，一直仰望主，要不断的求问主。比如说，好，你在诗歌敬拜，你觉得这个诗歌敬拜这个水流好像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就开始仰望主，主啊，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求问主。也就是说，这个带领人啊，你一边要带小组啊，带大家敬拜，或是跟大家分享话语，可是你心里要一直仰望主，连接于主。如果你是第一次有听到这样的学习呢，我要恭喜你，我们可以操练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一边在带聚会，一边心里仰望耶稣啊。我就是这样的，我里面的动作你看不见，可是这是内在生活的操练。所以我们带领聚会的人啊，你要留意看你小组组员的表情反应如何，来，也是印证自己这样领受对不对。一边呢，你要求问主，仰望主，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功夫的内在功夫。这个主日呢，是我们教会的等候神聚会的主日。那这个等候的恩膏很强，那我们安静了一会儿，我觉得 好像我领受我要起来做点什么，可是当我站起来走出去，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陶醉在主的爱，他们很深的沉醉在主的安息里，我判断我领受错误，我就收回自己，坐下来，好仰望主，在心里不断的求问主，主我可以做什么吗？你要我做什么吗？主耶稣回答我，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没有要你做什么。所以在聚会中要不断的仰望耶稣，不断的求问耶稣。我们足足安静了一个小时，很甜美的安息。好，所以第六个，在主耶稣面前要不断的求问。然后第七个，有了主的话，就照着去行，勇敢坚定的顺服。即使祖母时常教我们，即使顺服错了也没有关系，主也看到我们里面有一颗顺服的心。我觉得我要多讲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个非常使我们有帮助的功课，就是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在里面跟神说话，或者跟神连接。我觉得主要我多讲一点。好，那我带聚会在里面要紧紧的跟随耶稣，我才会知道主要我讲的重点在哪里。我不能够一直哇啦哇啦哇啦一味的讲，那样就没有跟随圣灵带你聚会。我下面要跟你讲的这个，一边与人交谈，一边可以在心里与神交谈，或者仰望神与神连结呢。哇，这个功课呢，是从台湾的荣教师学来的。我初信呢，就非常的渴慕，主也非常有恩典的。我一到教会，就圣灵充满我，就第一天到教会就领受圣灵的洗，一下子就把我带进等活神内在生活这一条路。但是我经过7年以后，我才遇见做牧师。在这7年间呢，我就是跟随圣灵，所以我就明白，跟随错了也没有关系。哈利路亚！但是我就是紧紧的跟随圣灵，因为我没有别的，没有牧师，没有别的人可跟。那时候我的老师就是书本，甘湖人的书是我的老师，罗炳生师母荣耀的光辉是我的老师。在台湾的荣教师，他的书更是我的老师。我可能有一天我读了他的一本书，大概是谁肯差遣我吧，大概是这本书。我在里面读到荣教师呢，他为渴慕神祷告到一个地步，主把一个很深的渴慕赐给他。哦，这个也是我要的，所以我读到我就开始为我要渴慕神来祷告。哦，继续读下去，更好的东西在后头。他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当他过马路的时候，他需要很专心的注意交通状况，可是他不愿意在过马路的这段时间，因为专心注意交通状况而没有与神连结，连这一点时间他也不愿意失去，所以他就学习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一边留意交通状况，一边在心里与主耶稣连结，不断的告诉主耶稣，主我爱你。那他也不愿意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因为太专心跟人谈话而失去了跟主耶稣的交通与连结。所以呢，圣灵就教他一边跟人谈话，一边跟神在里面交通，一边跟人讲话，一边跟主在里面连结，一边不住的在里面，主耶稣我爱你。这就是交通，这就是连结。我看了，哦，这个太美妙，这个我要，我就开始 操练，它果然太好用了。今天呢，我教会常常会有新朋友来，新信主的人来，那你知道呢，一个初信的人都带着很多问题，甚至是很大的问题，甚至那些问题是叫人听了发麻的，那只有主能够处理，不是不可能的。哈利路亚。所以呢，我在跟他聊天谈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祷告了，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怎样来回答他，主求你给我智慧怎样引导他，主求你给我智慧的话语怎样为这个谈话打开一个窗口。常常我在心里讲，我满脸喜笑在跟人聊天，我里面在跟主耶稣打电报，很奇妙的，主耶稣启示性的话语就下来了。我常常一句话出去，就打开了僵局，那个路就开了，问题很快的就显出来，迎刃而解。所以这是很蒙福的。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愿你今天就开始这样的学习。好，所以直到现在，一边带领聚会，一边里面在仰望主，在跟主耶稣交通，因此他就能够让我提醒我在什么地方我要多讲。哈利路亚，这就是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在灵里紧紧的跟随。阿们。你听啊，我今天这样分享，你有兴趣就开始这样学习的，请你举手赞美主。哈利路亚，他让我在教会的辅导变得很省力，在教会的牧养节省很多的时间。哈利路亚。有一段时间，我跟我们城市里一个精神科医师合作，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开门，我还专心在教会的服事。他把他的病人介绍给我，他的病人有很多，有些是重度忧郁症的，很严重的病人。这个医生呢，把病人带来介绍我们认识之后，他就离开了。接下来就是我要跟他面对面的谈话。我都是这样笑嘻嘻的跟他聊天，哈利路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我心里在打电报，主啊，求你启示我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谈话从哪里开始可以进入切口呢？好，当然这是在心里无声之言。好，常常我这样笑嘻嘻的跟他谈话，圣灵启示性的话语下来了，我会把我的谈话转一个弯，带进去圣灵跟我开启的方向。常常他一下子哇就大哭出来了，从这个地方谈话开始进入果效，这样的辅导很轻松。好，而今天呢，这一份内在生命呢，我就用来带聚会，带任何聚会都这样，你越学习就会越习练的心窍通达。所以教会常有慕道友来，我们跟他谈话，跟他传针对他的问题，我告诉你，有神同在，那效果很快。信主的时候我们要牧养他，因为他们生命中有很大的问题，只有耶稣来牧养，只有主的智慧。我这个小牧师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所依靠的就像撒迦利亚书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方能成事。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时段有谈到，我将会来拉一个慕道家庭，那个爸爸是第一次来教会，那他被圣经的话吸引，他们有个儿子呢，那个问题是 真的叫听见都发麻。可是主跟随圣灵来牧养他们，哈利路亚。他们夫妻两个第一次来教会，聚会完就说他们要信耶稣。现在我开始带着同工给他们出现造就，而他们这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孩子的问题，我告诉你，很快的峰回路转，我们想都想不到。因为这个爸爸信耶稣以后，那他主路听到了圣经的话，他抓住了，感动他的心，改变这个爸爸。这个爸爸的改变他对儿子的态度，改变了这个儿子整个家庭的氛围，转变得很快。你真是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这个 没有哪一个，我这种没有哪一个牧师能做，只有主耶稣我们的好牧人，他能做这样很神奇的事情。因此我们聚会要跟随圣灵，好，得到造就最大的就是这个小组长，这个带领人，主耶稣塑造他有一个随时可以跟主连结，可以跟随圣灵，常常可以领受启示性话语 的服侍，他会很清醒，并且常常看见神荣耀的作为。所以讲到这里，那一个小组长呢，他要不断的追求，才就能够带领这个小组不断的往前行。所以我们翻到30页来看，小组长的生命追求是在30到36页。好，谈小组长的生命追求，我讲一些重点。这个小组长呢，他因为要带领小组，那他必须要自己能够被神好好的牧养，他里面才会有力量，有生命，可以带领小组牧养组员。所以这个小组长，一，培养安静等候神跟读经的生活，这是根基。第二个，要培养在圣灵里读圣经，这也是根基。小组长自己要能够在读经等候中来释放自己的问题，得着主的话来牧养小组。所以他要能够学会在圣灵里读圣经，让自己得到饱足的喂养。同时翻过来，第四点，在日常生活中跟随圣灵，这都是根基。哈利路亚。小组长要不断的追求，哈利路亚，要不断的渴慕自己每天又要良好的经服侍的传道人。所以各位亲爱的，我相信主要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爱他跟随他的小组长，我们要扎根扎稳，就像马太福音说，那根基是在耶稣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一个小组成长的路会遇见挑战，而这个挑战唯有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圣灵是小组真正的带领人。哈利路亚。那小组长要在神的话和圣灵的根基上站稳了，扎稳了，他就有能力带领这个小组越过每一个挑战，而带领这个小组跟组员一段一段的往前成长，以至于渐渐的成熟。这个小组会成为一个供应的全员，也会成为像一个母亲那样，可以培育，为主耶稣培育许多的牧师、传道、小组长的一个全员。我相信主要从我们当中兴起这样合神心意的器皿。今天我的话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唱 这首诗歌《邻里的生活》。那圣秋是在 VMI 诗歌本第一集64首，好，《邻里生活》。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它就是我们小组生活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多么的甜美。好，我们一起来唱。是家乡与子同行，共掌且同呼唤，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我这不再是我，祖祖里边暂定一切，看主所看，所主所说，求主所，求主主所，主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子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有主所有，父子所父，主喜我心，不是自己想做什么，自愿独自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祝愿祝化成全，祝祝里边实现一切，听祝所许，心祝所许，爱祝所许，望祝所许，祝化一层，不以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子里边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横切祷告，邻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主啊，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兴起内在生活小组，哈利路亚，你的同在，主啊，你亲自来牧养，主啊，你亲自来做医治释放做教导，并且你亲自来照你的旨意，主啊，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可以遍满全地，让小组继续不断地传递内在生活的信息，并为你培养许多合神心意，能跟随主在神的手中，他的心如同网沟的水任意流转的你忠心的仆人。因此主耶稣深信你要在我们这些同学里面兴起你许许多多的小组长来，兴起许多的小组带领人来，主啊，我们呼求你把那份恩膏厚厚的浇灌下来，圣灵厚厚的膏抹在每一个同学的身上。哦，主耶稣， 赞美你，让他们领受这荣耀的恩膏。哈利路亚，在生活中紧紧跟随，在聚会中也紧紧跟随。主，求你常向他们显现，常把你的话语都赐给他们，充满他们，充满你所拣选、所呼召的你神的仆人，装备他们，一个一个都成为合神心意的同工。Impart with a night, impart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Jigu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Jigu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part with a night. Impart with a night, Jigu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part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Jigu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Jigu with a night, God. Impart with a night, impart with a night, Jigu with a night, God.Impart over the night, impart over the night, impart over the night. Hallelujah. 你有了主的呼召，主的话，勇敢坚定的顺服跟随，他必赐福你。Hallelujah. 让你每一次的小组聚会一次比一次的荣耀，像保罗说的，又长进又喜乐，欢欢乐乐的向着锡安大道，向着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异乡前进。神祝福各位，好，拜拜，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好的，我期待相信会听到你们许多的好消息。